程咬金听裴元庆说完了自己的经历之后，程咬金说：“元庆啊，正好啊，你呀得给我帮一个大忙。”裴元庆说：“我给您帮什么忙啊？”程咬金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，现在你姐夫不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了，我已经脱袍让位了。”“
您怎么脱袍让位了呢？”
程咬金说：“四平山之后，我到了趟扬州。”程咬金就把自个儿怎么到扬州，怎么睡龙床醉骂杨广，最后李密怎么又把他解救了，重回井冈山，李密接替了他的王位，瓦岗山改为金庸城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国号改成了西魏王，整个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最后程咬金说：“我现在是曲武关的前部先锋官，到了红泥关了，红泥关碰上了这位主将辛文礼，这个小子号称八马将，说他横推八匹马，力大过人。这个小子太厉害了，我打不过他。今天我上你这儿来，就是让他把我追来的。这是老天爷有眼呐，帮我一大忙，让我到这儿会你来了。元庆，没别的，跟我上红泥关走一趟，帮助我把这辛文礼给我逮住，或者把他给我砸死，怎么都行。”裴元庆听到这儿，看了看程咬金：“哦，姐夫啊，我跟您说吧，我现在不能跟您去。”“
那为什么呢？怎么不能跟我去的？”
裴元庆说：“你想想，我一想起当年在四平山跟李元霸交战那个事儿，我这心里边就如鲠在喉，天着别扭呢。我回来跟我的老师林先生重新学艺，目的就是在于我得会李元霸。我这师父跟我说了，两人交战可不是两个牛顶架，俩牛顶架哪个牛劲儿大，把那个牛顶趴下就算胜了。两人交战，这既要斗勇又要斗智啊。我师父跟我讲，要想赢李元霸，我不但要长力气，同时还得要长智慧。他现在教给我练一种锤，叫走线练的锤，我现在正在练。这个锤呀，还没算出师，没练成。所以呢，从这点来讲，我不能离开我师父。再者说了，跟姐夫您说呀，我心里边触头见瓦岗军的这些弟兄们。你想当初在四平山上，我自个儿这个弓拉得太满了，我那话说的也太大了，我把大伙等于都得罪了，尤其是那七彪七国远，我现在就在屋子里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琢磨，就能知道我见了他，他跟我说什么。当初那齐国远把剩下的小黄旗都插他自个儿一人身上了，我呢一个小黄旗也不带。我说你带了这么多小黄旗有什么用？齐国远说：“你不害怕，我害怕。兄弟，但愿你能把李元霸给打跑喽。”结果我让李元霸三锤把我打跑了。你说我要是见了齐国远，这齐国远得拿什么话跟我说呀？这齐爷说话特能挖苦人，我是知道的，我受不了他那挖苦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就是见了秦元帅，我也无话可说呀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这锤练好了，我单独去找李元霸，我把李元霸打败了，这脸找回来了，然后我再给您帮忙上前敌，您看如何？程咬金说：“元庆，这个话呀我得跟你说透，不说透啊，你对我这个事儿啊不重视。你要是帮着我打红泥关，就等于救了我一条命，你知道吗？”裴元庆说：“怎么这么严重？怎么这么严重？我告诉你兄弟，
在虎牢关的时候，那个上师徒有一匹宝马叫虎雷豹，咱们设法给偷盗回来了。我晚上把那虎雷豹顶门上的门钟我给薅下来了，那马又跑过去了。为这个事儿，秦元帅怪我，要治罪，要砍头。众将官讲求，最后秦元帅这么说的：你拿下红泥关来，能把新闻礼打死或者活捉都行，就饶了你了。不然的话，杀你个二罪归一，这脑袋还搬家。看你姐夫这脑袋在腔子上长着，这临时的，借用着在这长着。要是把新闻礼打不败，我这脑袋还得掉。你要是不帮我这个忙，你就朝你姐夫这脑袋掉啊？你姐夫脑袋一掉了，你想没想，你姐姐可就守寡了。你姐姐要一守寡，我这家可就完了。老爷子和你哥哥可都在瓦岗山呢，难道说你就看着我家败人亡吗？啊？裴元庆说：哎呀，结账啊，这样吧，我想秦元帅跟您是在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，你们四十六友，这都是有交情的。话虽那么说，说要你的项上人头，到时候你真要说拿不下红泥关来，逮不住新闻礼，他也不会就把你杀了。就想把你杀了，众将官也会给你讲情，总得有个托辞吧。您可千千万万别拽着我去。我说元庆，你说吧，你去不去？你要不去的话，那我就在你这小陪庄，我就不走了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裴元庆说：“您要不走啊，那不要紧，我这个地方呢，有吃有喝有住的，还有您穿的，我劝您还真别走了。您跟着打那个武官干什么呀？哎，就在这跟我住着吧。”这话是这么说，对，好，要这么地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给我白酒，我要吃饭。裴元庆说：“您不刚吃完了吗？怎么现在还吃饭？我没喝酒呢，我今晚就住这儿。”裴元庆说：“好，晚上我给您置办酒席。”到了晚上了，裴元庆给他摆上一桌酒席，这程咬金就喝，吃喝。完了之后，晚上跟裴元庆住在一个屋里，两张床，一边一张床，程蝶在那张床上，裴元庆在这边一床上。裴元庆心里边也在斗争，为什么？他在考虑，真像我姐夫说的这样吗？这么严重吗？啊？他知道啊，程咬金这个人说话有时候没谱。他说脑袋要掉了又怎么的，秦元帅要杀他，裴元庆琢磨着没那么严重，所以说裴元庆没答应他上红泥关，晚上呢就睡了。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，晚上就躺床上了。裴元庆倒在床上半夜的时候，就忽然耳朵边听见好像有人哭。裴元庆心想，我做梦了啊？这谁哭啊？裴元庆一睁眼，嘿，一瞧程的眼在自个儿那床上坐那儿，正在那哭呢。哎呦，裴元庆也坐起来了。哎，我说姐夫，您怎么的了？您怎么睡到半夜了，怎么哭起来了？有什么事啊？程咬金坐那瞧了瞧裴元庆，你别管我，你睡你的。裴元庆说：“您在这哭，我能睡得着吗？啊，还我睡我的？您说到底因为什么呀？
因为什么？我越想越难过。
您越想越难过，什么事儿越想越难过？
元庆啊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呀，这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我他娘的就不该让给李密。”我这一让个李密呀，我就受人家管了。不让李密的时候，我管着别人。现在一受人家管， 什么军法呀，什么军令啊，我都得听着。你说你不跟我上红泥关，不去拿新闻礼，他娘的这新闻礼我还打不过他，他还有个媳妇儿，他那媳妇儿也挺厉害，这两口子就把我算拦住了。你说我拿不下红泥关来，用不了两三天秦元帅就来了。秦元帅一来是非把我杀了不可呀。其实我呀，你姐夫这人你还不知道吗？想当初一出事我就没怕过死，可是这一娶了媳妇儿，这一有了家，我就老想啊，我死了你姐怎么办？元庆你还不知道呢，你姐现在大肚子了，已经怀上孩子了，我要是让元帅一杀喽，你姐肚子里的孩子跟我也见不着面儿，弄一姨父子啊。哎，你说我要一死喽啊，你姐要一着急呀、啊、这孩子咋生不下来，万一再早产喽，你姐也得死啊。你姐一死喽，你说你爹那么大岁数了，他在山上一着急，老头再死喽，裴元庆一听得我们家全死了。裴元庆听程咬金这一说，尤其看程咬金这一哭，裴元庆动了心了。裴元庆一看这是真事儿。裴元庆说，姐夫您别哭了行不行？我干嘛不哭，我难受，你睡你的，你还让我睡我的，我睡不了了，你睡不了就跟我上红泥关，咱天亮再去行不行？你答应了？裴元庆说，我答应了，我跟你上红泥关。好，你要答应了那就行。哎，那好，那我就睡觉了、我早就困了，咕噔他躺下了。裴元庆一看，得，他这是诚心呐，非让我去不可呀。哎，那就去一趟吧。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裴元庆跟程咬金就说了，说我跟你去一趟，我跟你上红泥关，但有一样，秦元帅他们后边大队能到不？元庆，你现在去正好，你要再晚去两天，秦元帅大队人马就来了，你现在去呢，我跟你说，那儿就有单老六、王老七、谢老八，就他们仨，他们仨在那儿呢都跟你不错呀，是不是？他们不会说你什么，齐国远等人都在后头的，都没来。好，那我就跟您去一趟。裴元庆得把这儿安排安排呀，把是厂子里边那些个年轻的都是裴元庆教的徒弟，裴元庆把这些徒弟们都招回来了，跟这些徒弟们一介绍，说你们知道这位吗？这就是当初名冠天下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。哎呦，这些徒弟们一听都服了。哎呦，我们说这位这么厉害的，把我们打得东倒西歪呢，感觉这是程咬金呢，咱们跟人家怎么比呀？裴元庆跟他们介绍完了，认识了，告诉徒弟们，这些日子你们在这好好念着，我跟他去帮个忙，我上趟红泥关，我去会会这位八马帅新闻礼。这些弟子们都告诉裴元庆，您多加小心。裴元庆说，料也无妨。裴元庆特地又见了见自己那位师父林世达。这位林世达在裴元庆二次学艺的时候才跟裴元庆教过自己的底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。林世达的弟弟叫林世宏，这个林世宏就在大隋朝是一方地主。什么一方地主？就是一方起义军的首领。这个林世达和林世宏都是江西九江人，现在林世宏就在江西九江拥有雄兵20多万，所统辖的地面从九江到广州这一带地方都属他管，自立楚王，那是一国的王子，地方政权。这林世达呢跟他弟弟不一样，自己像脱离凡尘，
其实他弟弟的功夫武艺都是跟他哥哥学的，所以林世达在这儿才教的裴元庆。裴元庆二次学艺的时候，林世达才跟裴元庆说明自己的身世。说明身世之后，裴元庆对自己这个老师更加了一番敬重。所以这回要走，林世达就嘱咐裴元庆，你和新闻里交战可以试试我教给你的这出手链子锤。裴元庆说好吧，他把这个链子也带在自个儿的兜囊之中，一对八楞亮银锤挂在自己的银蟹豹这匹马上。裴元庆骑着马跟程咬金两人并马而行，离开了小裴庄，来到了红泥关前西魏王的大营寨里。西魏王当时李密没来呀，这就是西魏人马呀。到在军营之中，单雄信、王伯堂、谢英登都在这儿，一看程咬金跑没了，这三位带着人马几路去找，走的那个路线不对，都没找着，一天没找着，回来正在议论呢，说这怎么办呢？先锋官头丢了，咱们三个是帮忙的，转过天来程咬金一出现，单雄信可乐坏了，哎呀四哥你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吉人天相，我一看我打不了了，我搬个能人吧。搬谁？哟，元庆你来了。裴元庆过来给单雄信、王伯党、谢英登挨个见礼，弟兄们到中军大帐里边先摆上酒宴吃喝一顿，一问裴元庆怎么回事，裴元庆把过程讲完了，又一说程咬金怎么到的小裴庄，他们怎么见的面，但是半夜坐床上哭那事没讲，程爷觉得那个事太丢人，裴元庆也顾全他的脸面。吃喝完毕，中午过后到了下午了，裴元庆说我出去，我会会这个新闻里，看看他有几何勇战。所以这边瓦岗军放炮三声，点起3000人马，程咬金、单雄信、王伯党、谢英登四个人给裴元庆官兵调阵，门旗闪开，裴元庆全副披挂。说裴元庆带着盔甲包呢吗？带来了，从家里边带来，原来就有啊，盔甲在身，胯下这匹银蟹豹，手中一百八楞亮银锤，疆场上撒马前来，向红泥关这一讨敌要战。红泥关早有军兵往里禀报，新闻里和东方夫人这两口子一听，列队出营。这一出来，疆场迎战呢，新闻里这回自个儿先出来了。新闻里呢，跟这个东方夫人就商量，说我先上去，看看对过是什么人。这程咬金有可能他跑丢了，跑没影了，最好他死了，如果他要不死还回来，我非把他生擒活捉不可。到在疆场上嘛，对过一看，对过出来一位素袍银铠白袍小将，不是程咬金。新闻里说这什么人，我过去瞧瞧。东方夫人在旁边就说了，你呀别忙着过去，我先过去看看，我看这个人是不是他们瓦岗军有新来的人马呀，你这个人办什么事啊非常粗鲁，办什么事情有头无尾，我问明白之后你再上去。新闻里说好嘞，夫人我给你官兵料阵，多加小心，料也无妨。这东方夫人手中摆开日月双刀，催开银鬃马来到疆场上。东方夫人到在疆场上一看这裴元庆，东方夫人一看，哎呦这小伙怎么这么漂亮，一瞧裴元庆那真的好像玉面鹅扎一样，又像佛前的维陀神相似。这东方夫人瞧见裴元庆，从他心里边往外就有点喜欢。东方夫人呢，别看嫁给这新闻里了，始终跟他貌合神离，同床异梦，老在学磨着新的目标， 老学么新的目标吧，但是老学么不着。他没事啊就老算卦。曾经有一个算卦先生给他算呢，说他得吃两个井的水。别的话记不住，东方夫人就把这句话记住了。心想我得吃俩井的水。新闻里这是一口井了，那口井在哪儿呢？啊，老合不记得怎么那口井老也不出现呢。今儿个一见裴元庆，这东方夫人心里边一活动，手中把双刀一端。东方夫人面对着裴元庆简直就不是敌人，脸上带着一种微笑，眼睛里边含着一种挑逗之情，就问裴元庆，哎，你是什么人呢？到疆场上来干什么呀？裴元庆端着双锤一看，来一个女流。裴元庆心想，这女的怎么回事？上来之后瞅着我，我们是各位旗主的仇人呢，啊，他怎么那个眼睛那么斜滋滋的？嗯，裴元庆这小伙子一身正气，到现在没娶媳妇，连保媒的都没有。裴元庆早就说了，打不败李元霸，不娶媳妇，谁提媒也不提。别说东方夫人了，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，你问我吗？对，我问的就是你，你是谁呀？你问我，我姓裴，我叫裴元庆。一说裴元庆这三个字，东方夫人心里边可为之一震。为什么？裴元庆在大隋朝早就有名，别看年轻，名声早打出去了。一个是在四平山上，他曾经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。宇文成都号称横勇无敌将，天宝大将军，他把宇文成都打败了，这全天下都传开了，尤其在大隋朝的文武朝臣中没有不知道的。李元霸把裴元庆三锤震走了，这知道的人倒不多。所以东方夫人一听裴元庆，哎呦，这个就是那裴元庆啊，早有耳闻，山瓦关总镇裴仁基手下有个三儿子裴元庆，曾经要跟宇文成都夺那个横勇无敌将的金牌，虽然没夺到手，后来他投降了瓦岗山了，把宇文成都给打败了。就是这位小将，哎呦，武艺出众，相貌还长得这么好。东方夫人就说了，你就是裴元庆啊，大名鼎鼎，早有耳闻呐。裴元庆，你今天干什么来了？要攻打我们的红泥关吗？裴元庆说，对，今天我就是来打你们的红泥关来了。你是什么人？
我呀，是红泥关的守将，新闻里的夫人，我叫东方云霞。
他说这东方云霞说的那么特意的娇滴滴的，裴元庆一听太讨厌了，你撒马来阵。说了声撒马来阵，东方夫人催马向前，摆双刀唰唰奔着裴元庆就剁过来了。这一剁过来，裴元庆抖足了力气，双锤一开，开肉，这日月双刀出了手了，飞了。东方夫人一看刀飞了，当时就吓傻了。裴元庆过去一把抓住判甲刀，把他给滴落过来了。